是这个课程最后一次了，要大结局了哦，所以求主带领我们。那么两张纸就是一份讲义哦，各位可以向大家索取一下。那么假如你已经拿到了或者在等待都可以，请你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我们应该从十二章开始，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一章，所以今天十二章开始，十二、十三章。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讲义的举举手好吗？这边还没有哈，有没有剩啊？那边应该还有一点剩啊，这边还有剩，还有剩。好，那边没有，还有剩吗？有没有剩的讲义？都有吗？有没有人没有？啊，还有人没有是吧？有没有剩啊？在你周围也看一看，可以吗？OK。哦，好，好的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有了啊。好，我们，假如你实在没有，我等一等再补给你，还可以吗？好，很抱歉。好。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上一次就是讲到信心是什么。当这个主题讲完了之后呢，第十二章开始了，那么十三章就是结束了。好，请我们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看第十二章，我们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来读，可以吗？十二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堪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好，先读到这里哈。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请问这些见证人是指什么人啊？是不是指十一章提到的这许许多多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这些人从希伯来书来看，这些人都是有一个身份啊，什么身份呢？见证人。那么见证人一定有见证的对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那么他们见证谁啊？见证神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他们见证神，他们为神做见证。好，这么多见证人哈，好像云彩一样啊。那么云彩当然是象征性的说法嘛，啊，天上的云一样，哇，围着我们啊。那么这个见证人围着我们就带来一个效果了，就是鼓励我们嘛。所以这里就放下重担啊，然后呢这个缠累我们的罪啦，奔跑啦，哦，所有这些用词呢是在运动场上的用词啊，哦，一个人去赛跑啊，除非特别的训练，不然参加田径赛啊，当然是穿的赛跑的衣服，是不是？他不会穿西装去田径赛吧？啊，没有看过这样，不会打着领带去吧？是不是？哦，也不会提着行李包去赛跑吧？不会吧？哈，所以就是这里讲的，一个人要参加赛跑，当然要做好准备啊，把一切牵累你的东西都要放下来，这样才可能跑得好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去游泳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你要穿上游泳装，是吧？哦，那个参加奥运的游泳，那个是 0.0 几秒的差别，就差别了冠军、亚军或者没有军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哦，以前参加那种比赛的人，不只是穿上合适的衣服，连身上的毛都要剃掉啊，减少阻力啊。啊，真的，因为你的那个差别只有 0.0 几秒嘛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同样的道理啦。现在属灵上也是一种赛跑，那么要跑得好的话， 当然要把残累我们奔跑的所有东西是什么呢？罪，残累我们的罪啊。那么要把它放下来啊，然后我们才可能跑得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已经有这么多见证人在前面跑过这个路程了，我们是跟着他们一起跑，我们越跑就越有盼望，越有信心的仰望啊。那么不只是见证人呢，第二节提到了仰望为我们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对象，不只是过去的见证人，更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自己已经跑完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在世上的日子已经跑完他的那个路程，而且不止跑完，他还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，所以叫这里叫做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也开了为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开了人生一条跑道，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跑了啊。那么耶稣是怎么跑法呢？你看啊，他是轻看羞辱，忍受苦难啊，十字架的苦难，轻看羞辱。耶稣一生有没有羞辱啊？被人羞辱啊？有哈、哦，有哈、哦。他有没有因为被人羞辱了，哎呀，不跑了，算了啊，天父啊，我不来了啊，没有了，他继续跑了，跑到一个地步，不止羞辱，还要上十字架流血呢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用耶稣这个跑道和我们的跑道，那么第三节这个比较了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哦，你们也要思想了哈，因为这里有两条跑道，过去的见证人在天上见证鼓励我们去跑，一条是耶稣的跑道，他跑完了哈，一条是我们每个人的跑道，我们要思想，思想什么呢？你们与罪恶相争啊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第四节了啊。我们与罪恶相争，在这个奔跑过程中啊，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地步为这个真道流血啊。对希伯来书的读者而言，他们的确受苦难啊，在我啊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讲，在这是一个受苦的社团，在受苦中到底我们要做一个怎么个决定，那么现在耶稣基督走在前面，我们也受苦，但是没有像耶稣一样到了流血的地步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世界上到今天还有人为主为信仰寻道的流血的地步有，不过不是所有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，所以呢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要疲倦灰心了。耶稣到了流血的地步还在跑嘛，我们也可以跟随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五节又讲了，在这个奔跑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遭遇。第一个遇到什么呢？遇到羞辱了。你有没有遇过啊？因为信仰被人羞辱啊？有吗？可能有人有，有人没有，或者多或者少，或深或浅，是不是啊？可能最浅的了，可能人家哎呀，你信耶稣啊，转头就不理你了，是吧？有的人呢、信耶稣啊，骂你一顿了，是吧？信耶稣啊，你的父母可能不谅解了啊，再去的话啊，断绝父子父女关系啊，真的啊，我一个好朋友啊，他信耶稣了哈，爸爸很生气，哇，然后呢，他去教会，爸爸更生气了。然后呢晚上他自己读圣经了，爸爸一看从他后面一个耳光打过去，哇，圣经飞走，他就这样。不过最后他爸爸也信耶稣了，奇妙在这里了，奇妙在这里了，最后他爸爸信耶稣了。这种例子很多了很多了，我们有受羞辱，不过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了。好，第一个，这个是奔走的阻力羞辱嘛，是吧？顶撞嘛，有人顶撞你吗？有啊，有人顶撞啊、我这个也是真实的，有一个人到处跟人家拜访，告诉人家传福音啊。那么有一次去敲门嘛，然后那个人就打开门了， 哦，然后他就说啊，你好吗？我啊，你刚搬到这里啊，我很欢迎你啊。好，我来跟你讲两句话吗？那个新来的人说，哦，好啊，你要讲什么啊？我是基督徒啊，我很想跟你分享一下信仰啊。这个门就关起来了，还好他手伸得快，不然手指都打断了。哎呀，顶撞，对不对？不过他说我没有气馁，我还是继续做这件事。所以下一次他又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啊，又在敲门啊，人家打开的时候他说啊，我以后就聪明了，我每次做这个事的时候啊，我就穿一个很厚很重的皮鞋，当他的门一打开的时候，我的脚先伸进去了，他只要砰一下的话打到我皮鞋，不会打到我的手指。是啊，有人顶撞啊。不过你也可以这样幽默对待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有人顶撞哈。好，不止这样，然后继续讲第五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失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好，第三个分走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情，除了有羞辱有顶撞，还有一个从主而来的管教。好，分走这条信心的道路。那么希伯来书呢就解释，主有时候管教我们有个目的啊，就好像父母管教孩子一样啊。假如一个父母不管孩子啊，那么这个父母不爱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放弃他了嘛，不管了嘛。管他的表示还没有放弃，还爱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里好多都是身为父母啊，我们想尽办法让他走回正道嘛，啊，有时候他走歪了，那赶快管教咯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咯。假如不被管教的孩子啊，这个叫做失子，失子就失生子了，神父母不爱的那个。好，所以从天父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走在这条信仰路上也是会被神管教。不过被神管教的时候，千万千万要正确去了解，那就是因为神为了爱我们，他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假如不被管，那就麻烦哦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真的哦。当然受管教的时候，这个不是不一定很舒服了哦。不过管教完了之后，下面那一段就讲这个主题了啊。哦，第九节了，受管教的结果了，第九节。再者，我们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还要敬重他，何况万灵之父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，因此得生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么自己生身的父，就是血肉的父亲，是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对吗？哦，神管教我们就是让我们更圣洁。然后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啊。这个过程每个人都经过了啊，被管教的时候不舒服了，说管教完了之后改变了，结出义来，哇，这个就是被管教的结果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奔走的这条天路上，信心的路上，我们有时候会被管教，是的。不过要了解被管教的原因，那是神爱我们的缘故，希望我们走回正路，结出义果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了解了这个呢，第十二节就是一个劝勉了。所以你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这些象征语言都是指什么呢？使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。受管教的时候，有时候，哎呀， 低潮了哈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了解了之后，就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继续奔走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奔走天路的这个的劝勉啊，也是预告了哈，会有羞辱，可能有顶撞，但是也有神的管教，不过我们可以继续奔跑啊，这个就是信心了啊。然后呢，14节他们继续讲啊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的，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。那么这个就是举过去的例子哈，这个啊，以扫不看重自己的身份而得出的一个很不好的结果，来告诉这个时候的读者，希伯来书的读者，要珍惜我们的身份。这个身份是什么呢？是神儿女的身份，这个身份要珍惜啊。那么在珍惜之中有两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哈，希伯来书特别放在一起，非常有原因有道理的。第一，追求与众人和睦，而且呢追求圣洁，这两个追求哈，一个是追求和睦，一个是追求圣洁，这两件事情是一个属灵成熟必须面对的。为什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哈？先讲后面这个哈，什么叫圣洁？那么圣洁有几个层面的含义啊，一个是道德层面嘛，圣洁就是保持圣洁的身份言谈啊，最根本的含义呢，就是跟世俗分开，这个叫做分别为圣，对不对？跟世俗有所区别的。世俗的人不认识神，所以想东西做决定都是世俗的标准。圣洁呢，就是我与世俗不同，我想东西做决定按照神的标准，这个心情态度叫做圣洁。所以圣洁的最根本含义就是分别了，分开了。不过呢，假如我们太看重一个方向啊，我们就永远是一个分离主义者，因为我一看，这个我跟我不一样了，我分开哦。你的同事说，我们这个礼拜六有 party 哈，你要不要来？不来，你们这些不圣洁的人聚在一起，我不去啊。你是分开了，不过这个变成分离了，所以另外一个平衡了就在这个，你要追求与众人什么和睦了。要圣洁但是也要和睦呢，不过呢假如只讲和睦没有圣洁呢，那又没有原则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任何信仰原则了，反正人家说什么我都好，那就和睦了嘛，是吧？不过你这样子就没有原则了，所以圣洁和和睦是两件必须共存的事，才能合神心。那么希伯来书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两个都用一个动词叫做追求了，这个不是生出来会的，要追求的。要追求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要努力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追求过你的太太吗？你是不是追求来的？还是天掉下来的？那个叫媒妁之言啊。或者你了解什么叫追求吗？是要努力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圣洁和和睦也是一样，必须要努力得来的呢，那么这个是要花功夫的，与圣徒与众人和睦，但是保持圣洁。那么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啊，聪明智慧。好，然后呢，第18节呢开始就继续讲到那个西乃山上的那个严肃的记录了啊，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。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 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当他们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，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自己都这样说了，我甚是恐惧战惊。好，这个是讲摩西了，西乃山了，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是很恐怖的一幕啊！因为摩西要与神面对面了，以圣洁无比的神来到他面前，哇，那边的描述哈，是又有闪电又有大声音啊，摩西自己都很害怕，要靠近神啊。那么这个是信仰神的一个对神的描述的一个角度了哈。那么下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哦，另外一个山哦，刚刚是锡乃山，现在是锡安山，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哦，完全不一样了哈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带来一个新的盼望，我们不再是来到那个令人恐惧的锡乃山，我们是来到什么呢？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锡安山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我们所奔跑的路啊，跟过去这些见证人是不一样了。见证人是跑西乃山的路，不过他们这么的恐惧继续跑哦。我们呢，我们是跑西安山的路，是救恩的道路。假如他们都能跑，我们更应该跑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样了解吗？哦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呢？啊，继续讲下去了。他说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，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那么这个又是旧和新的比较了啊，整本书都在做比较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这个旧和新的比较是什么呢？哇，以前呢，西乃山上的恐怖，但是见证人还在奔跑，我们现在跑在锡安山上有平安，那我们应该继续奔跑。假如过去的人哈，对锡乃山的那个恐怖这么恐惧啊，我们现在听到的命令不是摩西所传的，现在是耶稣所传的，我们更应该努力去奔跑了，这样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比较就带来一个推动力了啊。那么下面呢，26节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是天地的福音啊！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哦，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，震动这个主题哈，好，震动。那么这个主题怎么出来的呢？因为在锡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哈，哇，地也震是吧？哇，又有光了，又有火，又有大声音了，所以摩西很害怕啊！哇，来到这位严肃的神面前哈。不过他说，那个时候的震呢，只有震动地的。现在耶稣来是震动天的，换句话说，不只是地的震动，更是天地的改变啊！天地的改变啊，来到天地的改变的这个震动之中啊，换句话说，天和地都改变哦。假如我们有什么东西在这个震动和改变中还能存留的，那个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属灵的本质了？对不对啊？哦，那么他说，当我们这样子震动的时候哈，被造之物都要挪去，那些都会消失。有没有被挪去的？有，但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哦， 那这个震动中也有不震动，是吧？那么什么东西是不震动呢？那么这个看他讲什么了哈。我们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，神的国不被震动了。好，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书讲到，神的国是指神这一群，神的国在神的子民的心中，神的掌权，神永恒的旨意，这个不会震动的，我们已经得了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 有神的国在我心中的话，我们也活在这个世上嘛，所以有这条奔跑才要奔跑嘛。但是我们奔跑中是有神的国在我们心中嘛。那么你现在想看看哦，在我们的一生中有神的国，这个是不被震动的，除了这个之外都是可被震动的，是吧？当天地都改变的时候，除了神的国还有什么东西不被震？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是没有了，是吧？除了神的国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会永远留存的？没有嘞。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要讲的，所以他叫我们在奔跑这条路，当然在奔跑中我们遇到一些挑战了，奔跑中我们也有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了，不过一定要分辨什么是会震动，什么是不会震动啊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好，当然回到刚刚那个例子，对不对啊？那个什么例子呢？说那个朋友跑去敲人家门了啊，然后那个人一听，哇，要跟我讲耶稣，砰一下把门关上，是吧？好，然后下一次他穿个大皮鞋，是吧？啊，门一开，他赶快伸到门缝去啊，这样人家门怎么关也关不了了，哈哈，他可以继续讲了。请问这个过程有什么东西会震动会消失的？啊，什么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一些元素会最后不见？当天地都改变的话，有什么东西会不见？啊，神的灵运转，哎，听懂了，哈哈哈哈，神的灵运转，对，啊，神的灵的运转，对吧？是啊，是啊，啊，那什么东西会消失的？他对你的怒气会不会消失啊？最后存不存在？哎，不存在。哎，你要这样想呢，哇，他很火大了，是吧？哇，看到我金睛刚进佛寒啊，哎呀，然后嘣一下，哇，这么生气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受影响哦，因为那个会消失的哦，对吗？是不是会消失啊？以后这个不存在的，在永恒中这个已经没有的。天地他说不止天要动啊，地要动，天也要震动，或者说换句话说，天地改变的时候，任何人对你的顶撞，那个顶撞已经不会存在了，是吧？哦，假如是这样的话哦，那请问啊，请问啊，就举刚刚那个例子哈，哇，这个好，我的好朋友哈，信了耶稣哈，在那边读圣经哦，他老爸凶得要命哦，哇，山东大汉的，我见过他老爸的。啊，后来他在我的教会嘛，因为他也信主了。后来哈，是那个爸爸跟我讲他的自己的女儿那个孩子的见证的了。他说我看到他，我很神奇，我一个耳光打过去，哦，圣经都飞走了啊！哇，我说这个老爸真狠的。不过最后他信耶稣。你用这个被打的孩子身上你来看啊，爸爸的怒气。在永恒中是不是消失了？消失了，消失了。还好他爸爸信主了，所以他爸爸没有在永恒中消失了，他爸爸还进入永恒了，是吧？不然他爸爸在永恒中也消失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观念：什么叫做被震动的，什么是不被震动的？我们假如明白哈，有一些东西。我们都不想遇到，不过那些东西会过去的，那你遇到了一下也没关系啦，哦，那是短暂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要更清楚啊，什么东西是不会过去的哈，哇，那你那个要紧紧抓住了吧，有道理吗？有道理吧哈？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写作的最重要目的， 他一再比较，一再比较，就是让当时的读者搞清楚什么东西是会被震动的，最后会消失的。有些东西怎么样震也震不出去，那是永恒的咯，永恒的要抓住，是吧？这是聪明人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聪明人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假如你知道，假如你知道哈，某一个地方啊，某个房子，三天之后啊，这个地方哈，就会被火烧掉，那你还会不会在这个房子里面买新家具啊、油漆啊、换地毯啊？会不会啊？没有这样傻的人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明明知道三天之后就被火烧掉了，那你现在怎么样？有价值东西还搬走了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怎么会在一个你明明知道会消失的场所放入你的投资呢？那么假如这个道理很明白的话，那么就要明白哈，什么是会被震动，什么是不会震动。人生的智慧就在这里。当然不会，这个震动哈，不是三天之后发生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，总一定会发生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一定会发生。那但是呢，在还没有发生之前，我们还是需要凭借着一些将来会被震动会失去的东西过生活啦，是不是啊？你还是要穿衣服啦，是不是啊？要吗？要啦，当然要啦、哦、我还是要需要交通工具啦，我还是需要经济资源来过生活啦，没有错啦。不过千万定位上要分清楚，什么是会震动的，什么是不会震动的。省灵的运转这个不会震动啊，省灵的工作不会震动，对吧？对了，好了，最后一章了，最后一章了。你们务要长存什么的心呢、啊？弟兄姐妹，包括姐妹了，当然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难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中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地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好了，那么这些呢，都是非常具体的生活的教导了哈。换句话说，了解了不能震动的国，知道了神的国的不的永恒性哈，不是叫我们离群独居，从此哈退隐深山了。因为哈现在所看见的一切物质都要废去嘛哈，那我们就退隐深山了哈，教会迁堂到某某山上哈。啊，那我们也全部辞职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全部都住在那边过隐士般的生活了哈。不是呢，了解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是帮助我们活在会震动的国度之中，怎么过一个不会震动的生活。所以这里说什么呢？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人际关系哦，会不会最后消失的？会不会啊？会啊！我17岁，我爸爸就去世了，所以我父子这个关系就不存在了。会不会啊？你想一想，你的最好的朋友，假如他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么永留怀念中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关系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这个是短暂的了。但是弟兄相爱的心，那个爱呢，确实会存在的，是吧？那个爱是来到神面前的，所以耶稣说：“哎呀，这句话太好了， 你们坐在一个小子身上的哦，就是坐在谁的身上？就坐在我的身上，坐在耶稣身上。那请问哦，一个小子的意思就是哦，就是一个普通人啊，哈、哦。你关心爱啊，爱啊，相爱啊，彼此相爱，关心爱一个普通人，这个你跟那个普通人的关系迟早都要消失的呢。但是你那个爱没有消失，为什么没有消失呢？因为你所做的你的爱心呢，是坐在耶稣身上的，那么你的关系就不是跟那个人之间而已呢。当然你跟那个对象有关系了，你爱他嘛，但是因为你爱他，你的爱 transfer 哈哈，转移到耶稣身上，那个是不消失的。这样你明白这意思吗？换句话说，哎呀，希伯来书一直要我们看东西两个层面啊！啊，你从整卷书都这样看的了，一个是山上的层面，一个天上的层面，是吧？好、哦，一个是旧约的层面，一个是新约的层面，一个是律法的层面，一个是福音的层面，一个是会震动的层面，一个是不会震动的层面。当我们看事情，我们活在一个会震动的国，没有错。没有错，地上任何东西最后都要消失了。不过在这个不能震动中，有一些元素是在这个会震动中啊，有一些元素是不震动的。这个不震动的层面正是我们要努力的，对不对啊？这里彼此相爱，这个爱是不会消失的。然后呢，用爱心接待客旅，你所接待的客旅有一天也会消失的。你去接待客旅，你自己有一天也会消失的。不过接待客旅这件事情有爱在当中，这个爱没有消失。啊，他说，哦，有时候接待客旅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，这个是指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中啊、哦、所接待的三个客人，结果那是三个天使的典故来讲的呢。意思就是下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一个原则了，在可会变动会消失的世界中过生活，我们现在都是这样。但是在这个会消失会变动的世界中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要发现有一些不会消失的元素啊，那个正是我们要努力的。所以请问哦，回到这个很简单的经文哦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啦。我知道在这里有好多人哦，都有接待客旅的恩赐哦。那么你接待客旅哦哦啊啊，来我家住哈、哦。接待客旅不只是住了哈、哦，在那个时代哈、哦，所这个词用词啊、哦，接待客旅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帮助他，给他吃，给他住，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旅馆的，有人来这个旅行步道的人都需要人家来接待。这个更广义的是支持他的事工啊，更广义的是这个啊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操作之中，其实被接待的人最后也是消失的了。那你现在接待他做什么呢？是在接待他的过程建立了一个不会消失的爱心在当中，这个就是宝贵的地方了，领受爱和付出爱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呢，进到永恒的层面了，因为你坐在耶稣的身上了。好了，那么如此类推了，可以吗？啊，如此类推了啊。好，那么到了第七节了，继续讲了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换句话说，把神的道传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纪念效法，一同奔走了、哦、神的道永不改变了。那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不会改变的，所以神的道也不会改变的啊。然后呢，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， 才是好的，不是靠饮食，在饮食中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这里说不是说我们不要注意饮食，是告诉我们这些不能带来永恒的救恩。但是饮食不能带来救恩，那我们需不需要饮食啊？也需要嘛，哈。不过不把我们的焦点放在那里了。所以从来没有人在饮食上专心的会得着永恒的益处了。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不要注重这些事情哈，是把这些事情放在一个正确的定位上。假如你很有兴趣烹饪，那好啊，你的恩赐嘛哦。不过你不是为烹饪而烹饪哦，信了耶稣哦，应该为主烹饪哦，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哦，带到什么呢？爱心的层面，那么你的烹饪哦就更上一层楼了，你的烹饪被主所用哦，而不是为了我想吃好东西，所以我努力去烹饪了，这两个层面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两个层面？真的啊，真的啊，我知道这里很多大厨啊，美食家，把它转换提升成为被主所用的，那么你的烹饪，这个烹饪技术最后也会过去的，真的嘞。就算你最后留下一本什么什么什么食谱哈，也会过去的呢。但是假如你用你的烹饪恩赐哈来服侍神服侍人，那么这个就不用过去了，对吗？如此类推了哦，还有很多各位的才能技术，你把它转化为服侍神的恩赐，这个就不会过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这个算盘很好嘞，这个最好的投资呢，因为不管你现在哦，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各种才能了，在这个房间里面了，是不是啊？有对数目字非常精确的人呢，精打细算了啊，有很会电脑的人，是吧？哇，有很会音响的人了哈，哇，有很会文字的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遣字用词啊，美得不得了了，是吧？有很多很细心的人呢，又会装饰的人了，会插花的人了，有的会干粗活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搬东西找他的绝对没问题了，五个椅子一下子搬走了，一次一起搬了，有的是音乐很好的，是吧？哎，你的才能都会过去的。皮卡索现在在哪里？是不是啊？你不能再教他画画了，他要过去了。同样，我们再厉害，最后也我的才能会结束的。不过，你把你的恩赐才能用在主的身上，带来的效果就不结束了。那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了啊。好了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第十节了，快要结束了啊！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祭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祭牲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也成圣，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。就近他啊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了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这里面讲到过去的祭物啊，过去的祭物是什么呢？哦，那就是牛啊、羊啊。他说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祭坛了，我们有一个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，就是祭司哦，不可以一起吃的。什么意思哈？这个很深厚的立位祭的背景了啊。立位祭讲到五种祭物啊，那么那些祭物呢，有一些献祭者把祭物牛啊羊啊带来，某一些祭呢 是要把整个祭物全部焚烧的，那个叫做燔祭，一点都不留的，全部烧掉的。另外一种呢，也是要拿祭物来，不过那个祭物有一部分会留下来，祭司可以吃的，那个叫做平安祭。为什么翻同是一头牛一头羊，为什么有的要全部焚烧，有的也可以留下来祭司可以吃呢？因为背后有重要的含义。好，燔祭啊，这个燔祭就是这个全然焚烧，就是全部献给神的，不保留的，所以不能留咯，是不是啊？不能保留的，这个是全然焚烧的。而平安祭呢，是建立人际关系的，所以有一些留下来祭司可以领受，因为借着这个来建立人际的关系 fellowship。 那么每一个祭物背后有不同的原因。那么这里呢，他特别讲了，他说我们也有个祭坛，上面献的祭是祭司不能吃的，请问是什么祭啊？燔祭咯，这样就明白了吧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是全然奉献给神的。那么当然以前是献什么呢？献牛献羊了，现在呢耶稣基督自己成为祭物嘛，所以他自己献上自己嘛。那么当时这个燔祭牛羊啊，当血洒出来了之后，剩余的叫焚烧要拿到营外焚烧，烧成灰。现在耶稣呢也是一样，怎么样呢？自己流血，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最后呢，最后为人献上，在哪里举行，在哪里发生的呢？在哥哥他上，哥哥他是在耶路撒冷城外。那么用这个的相类似来讲，耶稣就是更大的祭物和祭司了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那么我们现在也献祭了，不是牛羊了，这里提到两种祭，一个是颂赞为祭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行善为祭，行善和捐书，就是在物质上帮助别人，这种也是一个祭。新约圣经有祭物，祭物不是牛羊，不过是颂赞为祭，行善捐书为祭。好，那么十七节继续讲了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自忧愁，忧愁就与你们无益啦。引导你们进入信仰的人，也成为看顾你们灵性的人，这些人带领我们进入信仰之中，我们不要让他们失望，让他们最后我带着他，结果那这样子很惨了，是不是啊？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结果，那就对不起那个人了。假如那个人带着你进入信仰之中，越看你越高兴，哎呀真好真好真好，哎呀呀呀，这个我所带的人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爱主，哇，充满感恩，就是这里讲的了。好了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了，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愧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为我们和为我作者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那么后面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新约书信的问安了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那么这个是最后问安的话了那么最后他又写了这一句话，他说，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这就是这封信的写作目的。这封信有很多神学理论，不过唯有一个结果，劝勉。这封信是为了劝勉而写的，不是为了写神学论文而写的。这是读希伯来书一个重要重要目的的 虽然当中有很多重要的神学的发展了啊，不过所有读神学的最后结果不是为了知识，是为了生活的。所以这里说我略略写给你们，哇，略略一写十三章了，你看，哇，假如他仔细写不知道要写多少啊，略略一写十三章，写给你们有个目的，劝勉。希伯来书就是劝勉的话了。我们后面就提到提摩太了啊，又提到众圣徒啦，然后呢又提到最后的问安啦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大家一起说阿们。12点半下课。好啦，希伯来书一个结束了哈。那么当然上完希伯来书哈，就是一个开始了，我们可以继续研读这卷书卷了啊、哦，这是一卷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书卷啊，我们可以继续来阅读啊，好不好？愿神祝福你。那么正如这里说的，恩惠平安呢归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去做个祷告好吗？谢谢主恩待我们，让众弟兄姐妹有这样渴慕的心，花上时间精力精神一起来研读这一卷奇妙无比的书。愿恩典的主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读明白了之后更是能行出来，因为这正是你写作的目的，要劝勉我们在信仰的路上继续奔跑。愿主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了解神的话语，正是行神话语的最好时刻。愿主激励我们，带领我们放下，让我们放下前缠累我们的东西，继续奔跑这条天路。谢谢主，人的话语都会结束，我们恳求圣灵继续透过圣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说话，引领我们借着神的话长大成熟，成为爱你侍奉你的人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主赐福，我们下个礼拜是